老师好，师兄们好，今天我们郭老师提前来了啊，是这个太阳从西边出来的今天。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喝茶，还是这个法眼下的啊，他这个法脉还挺昌盛的。那郭老师，那就请上脉吧。
好的，各位师兄好，我们接着来啊。上一次说到了，是不是说到那个环日轮、环月轮，然后日轮环啊，什么什么的那个，就是那一个研究楞严的那一个，报随文慈禅师，报随文慈禅师，天人群生，类皆成此恩力，威权三界德被四方共顶灵光，贤称妙义，这个颠山岩崖还有佛法也无，汝换什么做颠山岩崖也说过了，什么是道，就从这儿开始吧，这个也说了，然后后面又说了一句，什么是道，妄想颠倒，乃曰我这一辈子啊，啥啥啥都没有，都没有，没有任何的就是理论，没有任何的就是说的是百无所解，啥东西都没懂，啥东西都不懂，天天都这样，虽然是这样吧，反正是也能够随缘任运啊。现在你们跟我本来也没有什么，以珍重吧，就是说到了这儿。然后就有一个人问了啊，今日诸上座与本无异，珍重。僧问如何是无异的事儿？师曰千差万别。僧再问师曰直指不虚说，且会取千差万别。你们现在跟我都没什么两样啊，都没什么两样啊，都没什么两样。珍重珍重，到我这儿讨啥？我这啥节都没有，都没什么两样，珍重。那怎么样叫不二呢？怎么样叫没什么两样啊？这没什么两样是咋回事啊？什么是这个不两样啊？不两样就是千差万别，不二就是千差万别。僧再问师曰停，你不要再说了，你但会取那个千差万别，你尽管会取那个千差万别，也还是不二。怕就怕你守着一个不二啊，怕就怕你守着一个不二。后面说的话那简直就不是一个教下人说的了，我们可以看看吧。哎呀，稍等啊，我这个鼠标迟钝。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问啊，继续的，我们是喝茶，喝茶，茶馆喝茶。如何是和尚家风？是曰方丈板门扇，方丈板门扇。问如何是无相道场？是曰四郎五郎庙。曰如何是吹毛剑？师曰擀面杖。曰如何是正直一路？师曰远远近近。曰那么便那么去是如何？师曰多在吃人，此是显露。你看他说话挺白话的啊，挺白话的。什么是和尚家风？方丈板门扇啊，擀面杖我们都知道，前面的那个不一定，就是什么方丈板门扇是啥，但是大体就知道它的风格。什么是无相道场？四郎五郎庙，四郎五郎庙是不是说的是二郎神的庙啊？有的，然后他就说四郎五郎庙。总而言之，这个中国的这一种的就是这个乡俗这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神庙很多，不知道他说的四郎五郎是指啥。我马上想到了二郎神。方丈板门是什么东西啊？老师，门板我知道，方丈板门扇，
板门门板不都一回事板门就是门板，
门板啊，方丈门板，方丈门板扇，这样给断了，断了句。如何是无相道场？四郎五郎庙，我想到的是那个二郎神。所以就是二郎神，还有三郎、四郎、五郎呢。房子门窗户，
我他不说是什么就和尚家风吗？家有家就有房子有门，不就家？这个风拿扇子一扇就是风吗？不是家风吗？不是我是和尚家风吗？
和尚家风是啥？哎呦，就是这不是方丈在板门拿扇子一扇，
家都有门，家都没门了，有方丈那是他住的地方，还有门，这不就是家呀？风都扇子一扇就是风啊，方丈板门扇。
如果是无相道场，四郎五郎庙， 如何是吹毛剑擀面杖？哎呀，我就这个不擀面杖，如何是正直一路，直的一路的，又远呀又近呐、啊，远远近近，一会儿远一会儿近，那不是急里拐弯吗？如何是正直一路？那不是急里拐弯吗？你说那好，那我就去远远近近的急里拐弯一下，反正这都是正直一路，我就急里拐弯去了啊！我听你的啊，我就一会儿远一会儿近的来来回回。师父就说：“哎呀，你这个傻子啊，这是险路啊，这个路是险路啊，这个路可是一个不好的路啊。”很通俗，他说话不是那种文绉绉的教下的味儿，还问僧从什么处来？曰曹山来。师曰几乘到此？曰七乘。师曰行却多少？山林溪涧，何者是汝自己？曰总是。师曰众生颠倒，任务为己。曰如何是学人自己？师曰总是。呀，你从什么地方来呀？我从曹山来。你看看，他跟曹山是一辈儿的，跟曹山是一辈儿的，洞山曹山就是跟这个是一辈儿的了。你从什么地方来的？我刚从曹山那儿参完了来的。你就是说的是来到这儿花了多长时间呢？我来这儿一共走了七段路，走了七段路。哦，你走了七段路呀，那真曲折呀。那你就走了很多的山啊水啊，那个林子啊溪涧啊，你行了这么多路，踏了这么多石头，那哪个是你自己啊？哪个是你自己啊？都是我自己。哎呀，众生颠倒啊，你认这些东西是你自己啊？那到底那啥是我？这些东西不是，啥是我呀？总是全都是你自己。还是对楞严经熟啊，还是对楞严经熟。嗯，说总是没事，一说个经就懵了。哎呀，那经上确实说的呀，任务为己。妈，我真是任务为己了呀。你看看那什么是学人自己啊？总是。嗯，看样子这个人学楞严经学的是透了。乃曰住上座各在此，经东过下，各在此经东过下，还有人悟自己也无。山僧与汝证明，令汝真见不被邪魔所惑。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师曰好个师僧，眼目甚分明。大家在这儿就是说的是冬天已经用过功了，夏天呢又在这儿就是说的是这个节下安居，就是经冬过夏，就在这儿待了一年又一年，你这个悟处怎么样啊？还悟到自己也没有啊？还悟到自己也没有啊？那个觉广他没有上来，那个觉广你听听，你都千座打完了还悟到自己也没有啊？就是我就说你有个什么见解，你说一说嘛，你说一说，我跟你证明一下，你要是对我就证明你对了，万一你要是不是对的，你误认为是对的，你不是堕到魔邪见里了吗？堕到邪见里了吗？就是引大家呢说话说话，你说说，有的人他不敢说，一说就错，引着你说说无妨嘛，说说无妨。这时候有个人提问题了，那就是还是刚才那个，如何是学人自己啊？哎呀，好个师僧，眼目甚分明。这个有可能是根据这个开始来说的，也有可能是另外说的。如何是学人自己？老师这个禅师答的有时候这么答，有时候那么答。如何是学人自己啊？颠倒任务为己，有的时候说哪什么是自己啊？总是。还有一个说的好个师僧，眼目甚分明。你是你，张三是张三，李四是李四，这也是自己啊。你能够分得出来有的东西不是你自己，哎呀你这好眼光啊，你能分得出来啊，这不也是你自己啊？如何是自己啊？还有人悟自己也无，还有人悟自己也无，还有一个人悟自己也无，啥是自己啊？啥是自己啊？好个师僧，眼目甚分明。问到点上了啊！就是大家经到这，大家到这儿来，经过了一年又一年，大家在茶馆一年又一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还悟到自己没有啊？还悟到自己没有？你要是悟到了，我给你做个证明。万一你要是错了你好改正，万一你要是就是你要是错了，你要是错了你不知道你自己错，那不是入邪知邪见了吗？所以说你们还悟到还明心见性了没有啊？在这修了在茶馆混了一年两年三年了，在心中心打坐一年两年三年的，还有四年五年的，还明心见性没有啊？亲证了一回没有啊？亲证到本来没有啊？什么是本来？就是这个地方，所以说他的问题问的就是好个师僧眼目甚分明，嗯， 就是说有眼目吧，我觉得就是他问的问题无论如何倒问的是一个，就是说问到关键点了。我们老是说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什么是明心见性啊？大家也不妨说说，尤其是千座内的，尤其是千座内都过了500座的那些，你连明心见性都不知道是啥，你怎么明心见性啊？你不妨说说，我打气的时候经常是问他们，你就说说，你说说我听听。你都打个气闷闷闷闷到那儿四个礼拜一声不吭，我也不知道你怎么样，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容易吗？我且听你说说呢。有的人他喊的那个口号可多了，这要明心见性，那要明心见性，你再听他再仔细一说就是要警戒了。哎呀，我这怎么打坐打到现在很平淡呢？人家都爆炸了，人家都空了，我什么手脚空了，我咋没有过啊？你来茶馆两年了。你来茶馆两年不算，你来茶馆两年不算，你看把老板给吓住了，为什么呢？周二你还在问腿的事儿呢，还问身子动不动的事儿呢。茶馆可不是喝喝茶那么简单的，茶馆的茶可以抗癌症，不是那么茶余饭后的喝喝茶的。也就是说你学这些东西啊，可不能当逗乐子，可不能当逗乐子。包子不能白吃，严师兄，没事，你不管你来茶馆多少年了，你从你正儿八经的修心中心开始就最好，冉师兄，你还早着呢，你还年轻，这个世界是你的啊，不要气馁啊，不要气馁，你还年轻，你这是刚开始收拾山河，从头再来，还年轻啊，等于刚开始修的，没事没事，这个禅师到这儿就完了。罗汉守人禅师，漳州罗汉院守人禅师，泉州人也。泉州，五灯会员我记得就是在泉州集结的，泉州开元寺汇编的五灯会员，去开元寺可能还能看见这个纪念啊。五灯会员就是，这又是八卦了，这属于八卦，这就是泉州的。最开始接触佛法就看了明心见性，非常好非常好，明心见性是精华，是精华。这个老师也介绍了元音老人的著作，就是最精华的是哪一本，老师也说了，是明心略论明心见性，非常好非常好。你最开始我都学佛学了多少年我才看了明心见性啊，心中心的花花孤独。漳州罗汉院守人禅师，泉州人也，上堂至距如今谁欠谁胜，然虽如此犹是第二一门，上座若明达得去也，且是一是二更需仔细看。有的人就得了，哎呀，我就是天天乐呵呵的，你看看修完了，人家说他开悟了，说他有境界了，是不是？有的人得了，得的那个就叫胜啊，我还欠着呢，我还欠着呢，我还欠明心见性，我还欠开悟，我还欠爆炸，我还欠定力，我还欠福报，我还欠着呢，啊，对吧？有的多的，有的胜的，哪个是多的，哪个是胜的？你去如今有，就是有个多的，有个胜的吗？有个多的，有个胜的吗？只距如今就现在这么看，就在这正那么时，有谁欠少了，有谁多余了，有谁比咱们多一分啊，有谁比咱们少一分啊，就正那么时的时候，谁比咱少一分了，谁比咱多一分了。但是啊，这也是方便说，就是说你要是明白啊，就是说到底呢是欠啊是余啊，到底是有多的没有啊，有少的没有啊，这个地方可要仔细着呢，可要仔细着呢。这个地方啊，如果按照教下的解释，我倒是想起来了，老师说的那个，就是说的是善能分别住法意，而余第一而不动，善能分别住法意。老师就在这儿解释过，有一次老师就解释的说，你在这个第一意这越透彻，你那个法意看的那个各个法意分别的越清楚。按照古禅师的这句话，就正好能套到这儿。你要是明白的去哪个是一哪个是二，可明白的，可不是说哎呀你不要分别不要执着，不是的，他哪个是非曲直分的可分明呢，上老师当了。知道上当就好，罪过罪过。我是说从修心中心开始，你不要从茶馆算，你从你修心中心开始，你才刚开始修心中心，还有美丽新世界等着你呢啊，你属于刚开始修心中心的。 不要从算茶馆年纪，有的人一算我修行六七年了，我一听吓一跳，仔细一问，哎呦，他在修六字明，或者他前面折腾啥，他都算进来了。来跟咱从修心中心的那一天开始，其他的都清零，前面那些都清零。咱们一般的交流，新中心的师兄就问从新中心这里开始，你上了修了新中心多少座了，一般是这样问的。看了两遍明白了，一座还没修呢，那你有什么顾虑吗？这个静博呀，你有什么顾虑你可以在这说说，我们这是茶馆，茶馆谁都可以说呀，你有什么吐槽的，有什么负能量的，有什么顾虑，有啥事不敢上啊，对什么东西有疑惑啊，对谁有质疑啊，你都可以在这提一提，没关系。你先问，如果我不适合回答的，我也会直接告诉你我不适合回答。对呀，我就是想问问你怕啥呀，我也是初学者。明白了，越来越远了，啥是越来越远了？离明心见性越来越远了。静博师兄啊，你就是正好就引到你了，我们这儿现在是喝茶呢，你有啥怕的正事你说说，也许通过喝茶能减轻你的顾虑呢，你不妨说说。我改了一个标点符号，不失明也没事，反正我知道他的情况，他还没开始修，他看了略论。就现在就这么说吧，就现在正当这么时的时候，谁少了谁多了，谁欠少什么了谁多了，正当咱们要喝茶的时候，谁欠少什么了谁多余什么了，没有欠少没有多余。这么说也是方便说，你要是真的明白了，他欠我三分，你我赚了他十两，我清楚得很呐。如果是明达去十一十二的这个地方且仔细着呢，更能够分辨了，更能够分辨了。这个时候就是学人自有学人眼了，他有那个明眼啊，他有那个明眼，他辨得了好坏。你看那个具解秤砣不就是这样的，就是拿个具去称一称，量一量，量这个量那个，那大祖师你咋量啊，诶，就那也量出来个一二。哪个是一哪个是二啊，静博啊，你就是不用真名也行，你可以说说你的害怕，你说说没关系啊，没关系啊。你看我们这些都是修了新中心的大活人，不都挺好的，没啥事啊。你修就是说的是你看看你信谁，我觉得是，就是李师兄啊，你看看你信谁，你看看你信谁。你比如说是修纯观的那个人，你问问他什么叫开悟，什么叫明心见性。你再看看元音老人的，当然了，你说其他的定啊什么的，老人在六正明心见性里面讲的这个定是用来开智慧的，所以说呢，你可能各不一样，各不一样，所以说要看你自己选择，要看你自己选择。到了佛门这里啊，一入佛门深似海，就是各个法门，各个的对佛法的理解啊，就是各自不同，各自不同，所以你要有自己的眼。我也不劝你修纯观，我也不劝你就是一定要修心中心。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看佛经，看看哪个祖师跟佛经的对应的是最好。还有一个，当你烦恼最吃剩的时候，烦恼疑惑最吃剩的时候，看哪个东西能够解你的烦恼疑惑。那个纯观，我真是我也不知道，没听说过纯观是啥观，不知道。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涤涤意？寂今是什么意？如何是涅槃生死？我现在迈不开步子。这句话应该是形容词，纯观就是时时刻刻观察起心动念。他在佛经有佛经的依据吗？你是佛教徒吧，他有佛经的依据吗？佛经的依据是哪个？咱们既然是佛教徒，广而言之就是说的是我们都是以佛为老师，一块儿向佛学习。所以说你找找佛经的依据，你比如说净土，它有净土五经，对吧？你什么修行方法，你最好找到佛经的依据。你这个纯观时时刻刻观察起心动念，这个佛经依据在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时时刻刻观察起心动念，你能观察到你是观察了还是没有观察吗？那你观察，你正在观察这个属于观察还是在算起心动念啊？你这个观察本身算不算起心动念呢？如果不算起心动念，它算什么呀？如果算起心动念，你如何安置它呀？观自在也不是不想打坐。对，我们这一脉反正是就是元音，以元音老人为根本上师，所以建议你多看元音老人的， 咱们在这个基础上多讨论，就特别欢迎。如何是祖师西来迪迪意？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祖师西来的就那个，我不要别的，就要那个，明明确确的、明明白白的那个意。祖师西来迪迪意，那个意是啥呀？我就要那个意。你告诉我，祖师西来的到底要给的是个什么意啊？就这个迪迪就有点像我们说的到底，到底是什么意啊？祖师西来意到底是啥意啊？啥意到底是祖师西来意啊？你不是想问那个吗？你问的这么恳切，那我问你，现在是什么？我要是不想，我问什么呀？啥意思啊？要是不想啊，他说做功夫。你相信那个前辈，如果大于元音老人，那你就去修那个纯观。你要是说相信元音老人大于那个前辈，那我们肯定建议你修心中心啊。如何是涅槃？如何是涅槃呢？生生死死。这你们来谈吧，这个东西我就不知道了。如何是涅槃生死？如何是生死？刚才到什么？如何是涅槃生死？如何是生死？刚才说什么来着？刚才不是说涅槃？什么是涅槃呢？生死？什么生死？哎，咱刚才谈的是什么话题？咱刚才谈的是涅槃话题。对呀、啊，谈的是涅槃话题，你还问什么生死啊？生死就是涅槃，涅槃就是生死。浮顿是哪一个？你这个可能是没有修心中心的，不知道你上了六字明没有？看这个人的问题，叫浮顿的这个，心念耳闻基本明白了，但是坐上眼睛需不需要观？坐上当你没眼睛，好不好？坐上当你没眼睛，佛法这个事儿啊是了生脱死的，想要了生脱死啊，你知道啊什么叫了生脱死？我们的生命给我们带来了，就是说很多很多的有欢乐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挂碍，很多的担忧，所以我们要了却这些，了却这些挂碍，了却这些担忧。那么其中一个最近的担忧就是身中的其中的一个器官就是眼。所以我建议你要想学佛法，想了脱生死，你就先从这儿开始。你当自己没眼，你坐那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啥的也不是太长时间，你就当自己没眼，你只管念咒就行了，好不好？很简单，就像你现在能听到我的问题一样，听到我回答一样，听到我的回答，心念耳闻就是这样，你听到了就行了，你念了，你听到了，不许再多加思考，你就只管念下去，当个傻子似的只管念下去就行。我不是回答你需要关或者不需要关，我的意思是你当你没眼睛轻松啊啊，其他的身体上的担忧一律可以用这个来解决。我们的原理，我们修心中心法或者是六字明，它的原理是三密加持，深口意三密加持，就是说的是你身子坐到那儿，你就不起那些，就是不做那些坏事了，你身体坐在这儿，然后呢嘴里面念着咒，是这个手上结着印，然后这个心里也想着咒，就这样。咒语是发出的，手印是天线，咒语是天线发出去的信号，就这样，就是借着这个信号和这个诸佛菩萨感应道交，得诸佛菩萨的加持，得三密加持，就这样，就是说通过咒语跟手印就秘密转移你的第八识成大圆净智，所以它就是速度见效是比较快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不求别的，有一句话叫正人学邪法，邪法一正，邪人学正法，正法一邪。我们的这个仪轨里面特别清楚的告诉咱们，不求于果，你不求于果，你老是修，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明心见性呢？看看还有什么疑虑都可以说，大家都在这商量商量没关系。这个地方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的修心中心的，他们也会给你一些建议，你根据情况哪个适合你，你可以选择，你也可以选择都不听，我们这就是喝茶的地儿，都可以的，一个茶馆不喝习惯也正常，我们这比较自由。心念耳闻不是明白，是操作，他没有修过，应该是还没有怎么修过，所以说他要先明理啊，才能也正常，可以理解。心念耳闻根本没有提眼的事，顾不过来呀，师兄啊，就是说的是这一个浮顿师兄顾不过来的，今天想着眼，明天又有腿的问题，后天又腰，哎呀腰怎么办呢？再后天背怎么办呢？就像有一个笑话说的，你有一个长胡子的人，你睡觉的时候到底胡子应该搁在被子外头还是搁到被子里头啊？这事儿大了，原来没想过天天睡得可好，这么一想睡不着觉了。 当没有这些，最简单，我们的诀窍就是咒语跟手印。咒语跟手印是心中心法跟其他任何法门不共的地方，这是我们独有的传承。所以说我们主要是咒语跟手印，借助打坐的姿势来，但是最关键的修行的诀窍是咒语跟手印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就是秘密的修，不知不觉你就变了，不知不觉就变了。李静博师兄先考虑生计，稍有改善就可以打坐了。考虑完了生计又考虑其他的，他不一定是生计，我不清楚这个人的情况。我不清楚这个人的情况，反正他有什么顾虑可以说。假如说你顾虑生计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么说吧，就现在的人啊，你就是有两个情况，我建议你不要顾虑生计。为什么呢？第一个情况就是说，现在的人啊，就是说谁会饿死啊？你去给要饭的饭盒他都不要啊，他要的是钱，你给他饭盒，就我们师兄给了他5毛钱给丢出来了，至少1块。所以说生计这个事儿啊，就是说的是不至于，就是不至于不会饿死，别顾虑太多，正因为顾虑太多才需要修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佛他是80岁圆寂的，就是说佛教徒一般都知道，就是说他都说了，只要你发心的去修行，不会让你饿着，不会让你就是饿死，不会让你冻死，不会让你没地方吃饭，就是不会让你就是没地方住，就是说你就是你要修行啊，你要至少能够保证啊，保证这些基本条件呢、啊、基本条件就是能吃能睡能住，能够基本生活，就是佛说了，他就是说他只要是修行人都会保证的，就是拿着20年就是给了后人的修行的福德的，我记得是看过这样一个道理。所以你别操心，你要是真的发心修行，你会饿死你会冻死，那护法神是要负责任的。这还是说的咱在家居士还有手有脚，你找个什么工作不行啊？咱们这儿的师兄都是有工作的，有的忙有的闲，但是无论如何都是自己的。那出家人呢？出家人的那个情况就不好说了，有信众没有信众，时居好时居不好，那都不好说了。人家不就是不做世间的生计啊，人家怎么活的呀？有一个就是说非常就是说的是守戒律的人，坚决不攀缘，不攀缘就是说的是不去攀缘，再说的那个时局很战乱，但是他守戒守得非常的好，修行也很认真，就穷到不行了，就最后穷的冻的那个衣服冻的就是很可怜。我记得是哪一个，就是说的是民国时候的一个戒律的一个师傅，就气得不行了，就到了那个护法神那儿，就冲韦陀菩萨发火呢，发了一顿火回来了还没事了，说你这菩萨咋当的，拿棍子敲敲啥的，还回来了一会儿来了一个大施主。所以说啊，这些事儿啊，就是说的是应该是多余的顾虑。其实啊，我们都是多余的顾虑很多，你修了就知道了，没必要，都是没有必要的顾虑。没有关系，这没有对和不对，没有关系，不一定做心中心就是对，也不一定不做心中心就是错呀。但是你有顾虑，你说说，咱们在这儿唠唠嗑，也许能够解决你的问题，解决你的顾虑。你没有顾虑的去修行，多好啊！佛法就是轻松的，它是解脱道，它应是轻松的，应该减轻你的一切顾虑，不应该修了佛法再加重你的顾虑，那不好。没关系，你都有什么都可以说说，没事的，没事的。僧众晚餐。诗曰：本来物物本来无处所，一轮明月映心池，便归方丈。四处报恩，这是另外一个了，这是另外一个了。报恩这里不曾于人简化，今日于住上座简一两则话，还愿乐吗？住上座，鹤颈长，萧颈短，甘草甜，黄柏苦，那么简则还切雅意吗？住上座，莫是血脉不通，泥水有隔吗？且莫错会珍重。什么东西啊，它并没有一个色相可着呀，没有色相也没有一个处所可以处啊，并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搁置它呀，也没有啊，也没有一个处，也没有一个所搁置它的地方啊。本来没有处所就是没有一个物，就是本来无一物，本来无一物怎么样啊，有明月啊，明月在哪儿呢？明月在池子里呢，这个池子是心池，本来无一物，一轮明月映心池，一轮明月映到池子里，这个池子是心的。哟，这个东西说起来可虚啊，可虚，但是他能够说得出来， 本来无一物，这里就是本来无一物。本来无一物，你不仅你本来无一物，我也本来无一物，诸佛祖师也本来无一物，他也是本来无一物，大家全是本来无一物。这不就是一轮明月映心池了吗？你在这儿明明白白的在这儿站稳了，把准了，那不就是一轮明月吗？一轮明月映心，虽然一轮明月映心池，那还可以倒过来说，逗号，一轮明月映心池，逗号，物物本来无处所。这两个是搁一块儿说的，不过呢，这个很有文采，就像是那个满船空载月明归一样，就是那个船子和尚的那一首诗也很有名。哎呀，什么东西都没捞着啊，但是我的船好沉啊，我船里装满了东西，装了什么了？装了一船的月光啊！就不是有一个这个的意就是意境啊，有点像那个的意境。他明明说的是无，但是这里头有个妙有，他虽然是妙有，他还是真空。一轮明月，明月印到水池子里，那不是真月啊，这个水池子又是你的心的，说了半天说的是虚的，挺有意境的。看看这个人何许人也，再看看，也没有说什么，就是漳州的罗汉院的。上堂的这个啊，再看看他后来呀、啊、又住到报恩了，报恩就是报恩的这样一个寺院里面啊，心池，对呀、啊，心池，你的心在哪儿啊？明月落谁家？落你家。四处报恩啊，四处报恩啊，就住在报恩这个地方啊，就是报恩寺吧，或者是报恩这个院呢、啊，就住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就说话。这个时候他就报恩这里不曾与人闲话，就是这么说的，就是说的是我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我这个地方，就是禅师的名字也是用这个他住的这个寺院嘛，就是这里面呢、啊，就是咱们这个地方啊，就咱们这个、或者像现在来说，就是咱们茶馆这儿这个地方啊，不跟人就是说的是就是说人家圣话，不跟人说一个圣话，不跟人说一个，或者不在这研究话语，不在这研究话头，拿着一句话研究来研究去，研究来研究去，就是咱不干这个事，咱不研究人家的话，不捡人家的话把在那研究来研究去。但是呢就是说诶，今天就怎么了，就是说我不妨研究两则啊，不妨捡一两则话把啊，你们愿不愿意听啊？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不是想听听开示吗？就是捡话把，本来不在这儿让你们捡这个话把的，但是现在呢，我也不妨说啊，不妨说这个开示了啊，让你们捡话把的这个开示啊，你们愿不愿意听啊？你听好啊，你听好啊，啊，对对对对对，那个长那个仙鹤的那个脖子特别的长，那个鹰啊，那个枭啊，那脖子就特别的短，特别的短。你看那个甘草呢，就特别的甜，你看那个黄柏就特别的苦。怎么样怎么样，你们不是要研究研究这个话吗？看看这个开示吧，研究学学开示，研究研究，你看这里怎么研究，看这么研究行不行啊，咱这么研究怎么样，这么研究还顺你的意不顺啊，还顺你的意不顺啊。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怎么样能够就血脉不通了，怎么样就泥水有隔了，这个是凡圣血脉不通。生佛泥水有隔呀，咋样就是说你就没有叫开悟了，咋样他就叫开悟了。开悟前不是净鹤净长枭净短吗？开悟后不是甘草甜黄柏苦吗？就咋样了，就哪个地方让你不通了，哪个地方就障碍你了呀，可不要错会啊，可别错会，珍重珍重啊，小腿的意思啊，小腿仙鹤的腿长，我当成了那个脖颈的意思了。小仙鹤的腿长，这个枭那个枭，鹰这一类的呢，这一类的它的腿短，它的腿短，对对对对对对，颈应该是小腿的意思，这也太马虎了。福，看一下福，他的那个福这个字儿我见过，但是我读没读对，我记着是他的这个福，这个他叫野鸭也叫鹿，那就是取鹿呗，不是枭，我当成那个枭了，枭雄一代枭雄的那个枭了，野鸭子当野鸭吧。常常几百只结伴而飞，他们飞的时候的声音很大，福当成那个一代枭雄的那个枭了，看看那个枭雄怎么打。枭是这个字儿，鸭子腿短，仙鹤腿长， 丹顶鹤呀什么什么的，他们的腿就长。甘草田、黄柏苦，黄柏应该也是一种药吧。看看还有啥，鹤颈长，福颈短，甘草田、黄柏苦，那么简择还切雅意吗？还符合你们的意思不？还符合你们的意思不？上座难道是水墨不通，血脉不通，泥水相隔吗？可不能错会呀，珍重。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没有，我们继续。那个福顿啊，还有那个静博呀、啊、李师兄啊什么的，你们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继续问。对于新中心法哪不了解，哪有顾虑，没关系，你别担心别人说，我们说话就这样的。只是你别在意，你就是说了他也不在意。曾问如何是西来意，我这没啥可讲的，我们这儿是这样的，实在就是说没有问题了才不得已才在这儿讲，并没有什么东西想要告诉大家的，不会的。你没事儿，我这儿也没什么东西想要告诉大家，我们那实在是没事了怎么办，大家一块儿来学习祖师著作，是这样的。五灯会员，我们现在学的是五灯会员，五灯会员跟新中心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并不是必须，五灯会员并不是学新中心的必须，但是呢新中心元印老人说过，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跟禅是相通的。元印老人的开示里面引用的禅宗公案也是很多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呢也学一学，就是用来旁参，就是学习古时候的祖师大德，就是他们的用功，他们的这个在佛法中的这个道路生生死死，这个文思修正，就这样的道路是怎么来的。那么他们就是说的证悟之后的感悟，看看跟佛经相符合不相符合呀，跟我们所想象的符合不符合呀，就是这样，跟学经典是一样的意思，跟学经典是用来旁参的，是用来旁参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新中心法门它也是佛法中的一个呀，就像我们学佛经啊，学禅宗开始啊，都是学佛法。你不学新中心你也可以来学佛法，只是说我们修新中心的，因为它的修行来说它有它特定的这样的一种的传承，所以说它的修行可能是就是新中心的师兄跟新中心的师兄说起来更容易说到一块儿去，这个你也别在意，这个你也别在意。但是呢我们就是说的是看这个佛经，看这个禅宗的，这些这都是最终的意思是共通的，归处是一样的，归处是一样的，没有关系。僧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换什么做西来意，曰那么则无西来意，师曰犹如口头道，犹如口头道，可以借用啊，那可不就是啊，你天天都是由你口头道。什么是西来意啊，什么是西来，什么怎样才是西来意呢，怎样才能明心见性呢，就还是这句话，怎样才能明心见性呢，师父就说了，你管什么叫做明心见性啊，啊就是说就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没有一个心可明，没有一个性可见啊，那样的话就没有什么明心见性了呀，没有明心见性的了。你看看，没有这个，没有那个，谁在说话呀？有你口头道，你不是正在说的，你说的又是什么东西啊？所以说啊，西来意是你躲不过去的，你说话的时候的这个就没有离开过西来意，你捂住了嘴，你把嘴捂住了，这个手捂着嘴，正好也正是西来意，你啥都不吭声了，你说不吭声就是西来意，你躲的那个东西就是西来意。你是一切都没有，没有那个就是西来意，所以说有你口头道，没有咋没有，没有谁在说一个没有啊，这明明是有啊，你就学打架吧，你有你在什么处见我口，听着这个很好玩，报恩选择这个挺好玩的，这个挺好，听着是什么都明白，西来无意了，西来无意，西来真无意吗？就是说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哪怕是他抱着一个西来无意，这个就是也比那种邪知邪见要强，就怕的是邪知邪见那个追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还麻烦。这就是说有一阵儿是偏空偏无，正常修行路上是要有这么一回的，偏空偏无，哪有花啊，啥年代了还有花，听老师口头道。 这句是学来的，你听你自己说一个杨子涵。我们看这一个啊，这一个挺有意思的。这句这个里面就是丙丁童子来求火，我记得是碧岩录里有的。金陵报恩院玄泽禅师，报恩玄泽禅师，华州渭南人也，是不是河南附近啊？初问清风，没有文字啊？哦，稍等啊，稍等啊，贴上来了，看到没有？好的，嗯，那我们先到这儿来吧，先到这儿来。华州渭南人的这个金陵报恩院玄泽禅师，初问清风，如何是学人自己？风曰：丙丁童子来求火。后夜法眼，眼问什么处来？师曰：清风来。眼曰：清风有何言句？师举前话。眼曰：上座做陌生会。师曰：丙丁属火，而更求火，如将自己求自己。这个就是说的是他呀，他最开始的时候，哎，对对对，好玩，这个好玩。最开始的时候他曾经问清风啊，就是说的是学人自己，什么是学人自己啊？就像刚才那杨子涵，那是这话是祖师说的，那不是你说的，你道一句自己的话来，什么是学人自己啊？什么是学人自己啊？哎呀，丙丁童子来求火呀。后来呢他就去，很有可能我也在想他是不是华县的。后来呢他就去问了，他就去拜见法眼了，法眼就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呀？他说我从清风来。法眼说清风都有什么言句啊？他有什么言句啊？就是你学什么来的？我学新中心来的。那新中心的老人元音老人他有什么言句啊？他有什么开示啊？元音老人都说的什么呀？元音老人说的什么？元音老人说的觉得明心见性。元音老人说的明心见性啊。你从什么地方来？我从齐老师这儿来。齐老师有什么缘句啊？齐老师告诉我们，我们没有见过齐老师。祖师说什么了？上面不是有吗？难道不是祖师说的，是你说的吗？祖师说的那个呀。这个我们接着看啊，接着看啊。我从清风来，那个清风都怎么叫你的呀？清风就说是，我问他如何是学人自己，清风就说了，丙丁童子来求火。然后法眼就说，哦，清风禅师说丙丁童子来求火啊，您怎么看他说的这句话呀？然后报恩禅师就说了，哦，丙丁啊，丙丁啊，他是就说的，按照这个说的是，他丙丁属火，丙丁他的性质就是火，丙丁按照这个五行啊啥的这个东西的话，他就属火，丙丁就属火，丙丁本来就属火，你还更去求火，你这不是就是将自己求自己吗？将自己求自己呢？啊，过，没事没事，嗯。丙丁就是他问清风什么是学人自己，清风说丙丁童子来求火。后来他又去拜见法眼，法眼说你从哪儿来？我从清风那儿来。清风都有什么开示啊？清风曾经我问过他什么是学人自己，他说丙丁童子来求火。哦，那你怎么理解丙丁童子来求火啊？丙丁啊本来就属火，所以丙丁童子来求火就是他本来就是火，他怎么能够再求火呢？就是说是本来就是自己，他怎么能自己再求自己呢？就是说的是，哎，对对对，骑驴找驴，上东少东方想求一个少东方来，嗯，杨红想求一个杨红来，是见过没见过？是没见过没见过？哎呀，听不明白，听不明白，惭愧惭愧，是我不行啊，我对不起你了啊，我现在学会老师这句话了，我对不起你了，看不懂啊，不好意思。老师啊，这个丙丁属火更求火这一块，老师你能不能再详细的讲一讲啊？以前的时候我们学的时候就有人问过老师，
那个丙丁童子求火，过去啊人都知道丙丁属火，现在人不知道丙丁属火，他说那就换个说法，火同求火，火同求火，这就行了吧，都不用讲了吧，这
这丙丁童子的什么来历什么的是咋回事？
丙丁童子啊，过去啊古人都知道丙丁属火呀、啊，丙丁属火，对对，这丙丁南方丙丁火，对对，这小腰子切出来了，过去都知道，对，火通求火，现在就说吧，火通求火，这么说就行了，不这就不用说了吧，直白了，火通求火，懂了，
天干地支这个 我不了解这个。
对，就因为不了解这个，这个丙丁童子不知道咋回事啊。其实就是火同求火，说丙丁童子就等于说火同，
他本身就是掌管火的，但是他来求火。嗯，
不是掌管火，他本身就是火，不是掌管火。这用现代词吧，属性。对了，丙丁的属性就是火，甲乙的属性是木，这个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属性就按属性说吧，它属性就是火，那就说火同秋火吧。还有地址了，地址四五火，这说天干没说地址，地址四五火。对，天干地址，十天干十日地址都有五行，都有五行所属。
老师说的是天干地支，我不懂
啊。寅卯木四五火，那说的是这个是这是地支。申酉金亥子水，辰戌丑未巳戌土。这个天干呢是这个戊己中央土，这个是中央的土，是天干的土，四个角的土就是辰戌这个辰戌丑未，那是地支的。对，四五火，这是地支火，天干地支。
好的，嗯，甲乙木，哇，这不是现在科学的范畴。
这就知道丙丁火就行了，嘿嘿，甲乙木，丙丁火，丙丁同志来求火，那就是火同求火，干脆就换成这个说，换个说吧，火同求火。
说的是这个童子啊，是一个小孩嘛，所以是火同嘛。火同求火嘛，丙丁同
对呀、啊，所以他不就说自己找自己嘛，就这自己求自己，这自己找自己，他杨中辉说就红里照乾隆也是自己找自己，乾隆是年号，红里别人是不能说的，别人说就叫犯了当今讳，谁敢说红里那就是杀头之罪，乾隆是年号。过去那个年号不像现在啊，公元多少多少，不是那个。过去年号是一个皇帝一上位，那他就是元年，就是他的年号是乾隆年间，就是那个，就是他做皇帝那个期间，就乾隆年间。实际上他的名字是姓爱新觉罗，名弘历。弘历可是不敢犯，谁犯弘历的杀头的那时候，那叫当今讳，当今皇上的。名讳是忌讳啊，名讳能讳不就忌讳能讳吗？过去古人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这个名字是父母才能叫，你叫他的名字就等于要做他的父母，那是骂人的，所以名字不能犯，那叫做忌讳。你讳什么呀？哎，他就用上下，上母下母，这就是不连着说，不连着说是一种避免直呼名字。为什么称上下呀？称上下是避免直呼名字，直接称名字的意思。名讳的这个讳就是忌讳，忌讳称名字，称名字是要做人家父母的，那这不是骂人的吗？现在就不这样了，现在称名字是一种尊重啊。现在就不是光出家人了，上下现在出家人是保留下来了，在宗教里保留下来了。过去那一个就是不是出家人也在说上下呀，不说上下就是不尊重啊，那哪能直接称名字啊？不过是在宗教里保留下来了，在这个古人的尊称的方法在宗教里保留下来了，上什么下什么，那个号不算名字，称号是可以的，并且称号前头就要带个老傻这个。你比方吧，吕布啊，他字儿奉先，这就是号，称他老凤，就这可以称他老凤，但你不能叫他布，那就是他父母叫的。阿弥陀佛，哎，老夫一般都称老啥，那是个尊称啊，老凤什么呀？过去一直到解放后还是那样称的，老啥，那些上我是小孩的时候，有岁数那老头都老啥，那都他的字儿，以后就没有字儿了。以前有字儿，这个以后这新文化就没有字了。哦，对对，现在都是什么老字？是过去是老啥，现在是啥老啥老？是这样。不过现在这个啥老啊，是并不是字儿，它是姓， 都是那个姓氏。刘备、字玄德，那就老玄。要按现在并不叫玄老，是刘老，现在叫刘老。这个什么老，这说的是姓，现代人的习惯是姓，并不是字儿。现代人没字儿。对啊，原因是要到过去犯忌讳的这样起，这就是对老人的不尊重。可是现在呢，反而是对老人的尊重。现代人跟过去人不一样，习惯不一样啊。
我们继续吧，我们继续吧，我们再贴一段刚才那个啊。啊，对对对，那不是的，那是诸佛菩萨的，就不在这个行列中。老师说的这个是说的是世间的这种的称呼，是世间的这种称呼。不是的，你从学佛的角度，你天天称呼阿弥陀佛的名号才好呢，你得时时刻刻的称呼阿弥陀佛的名号，那是一个宗派呢，不是那个的，我觉得是不是那个的
啊？这是我们汉地的习惯。那个你要说这个阿弥陀佛名号，那是西域印度古印度，他那没有这个，没有像我们汉地的习惯，他们那直接称名的，那个不，这不一样，就是地方不同，就是到了这汉人就是这样的，古汉人。现在汉人不这样了，古汉人这样了。
咱们再回到这儿啊，再回到这儿，就是说的是，这个丙丁童子来求火，你怎么理解？哎呀，丙丁啊，本来就属火，他还再求一个火，他怎么能够自己再求个自己呢？怎么能够杨红求个杨红啊？怎么能够郭红艳求个郭红艳啊？怎么可能就是就像自己求自己一样？他属火，他更求火，如将自己求自己。就是他就告诉法眼了，你怎么会养啊？那就是骑驴找驴啊，刚才咱们那师兄们不是都说了吗？我看看谁说的骑驴找驴的那个啊，逍遥子说的，逍遥子说的，这跟骑驴找驴差不多。然后法眼就说了，那么会又征得，行了行了，逍遥子那个过了，现在说的是你说的骑驴找驴，现在说的是这个了。你怎么理解啊？然后逍遥子就站出来说，哦，这个就是相当于骑驴找驴。结果法眼说，这么会又征得，你这么会又行了。法眼为什么这么说的？这不就是骑驴找驴的意思吗？法眼为什么这么说他呀？这个能看到吗？我又贴出来看不到啊，稍等稍等。哎呀，又是学生，这哪出问题了呢？现在能看到吗？余墨会又征得，就是你这么理解，你这样的话去理解这个清风禅师的会，你又怎么可能是正确的呢？余墨会又征得，你就是你这么理解，这么理解，会就是理解的意思啊，会就是理解的意思，你这么理解，你这么理解，你这怎么能行啊？征得就是能行的意思，征就是你这么理解怎么能行呢？按照现在话说，就是你这么理解怎么能行啊？啊，老师贴的征就是怎，看多了就自然知道了。陈仲权啊，你套路太多了，我就不信试不出来你等着，没看到是吧？没看到，我看看啊。我再重新的贴一下啊，我想着这个约是有问题吗？还是啥有问题啊？某甲指乙嘛，对，是能看到吗？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说这里可关键，可不能马虎了。你那个就是银碗这个这个银碗与雪，银碗里成雪那个怎么样了？某甲指那么如何是学人自己悟了一个悟了一个没悟一个悟了一个没悟，哎呀，余墨会又征得，这是回杨红的话的，余墨会又征得呀，这样怎么能行啊？你这么理解咋可以啊？你这样的话认为怎么可以？你有这种见解怎么可以呢？然后呢，这个禅师叫啥？报恩禅师说，哎呀，我就只是这样的，不知道您老怎么看呢？法眼禅师就说，好，你问我，我跟你说，你问我，我跟你说。然后呢，这个报恩禅师就说了，那如何是学人自己呀？然后法眼禅师说，丙丁童子来求火，看看心里一回，丙丁童子来求火，求了一回还不行，丙丁童子又来求一回火，你看看这丙丁童子啥时候能被火给烧了啊？这可真是 求火求的太诚心了。我把整段的再贴上去啊，这能看见吗？好的好的，就是说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到清风那儿说丙丁童子来求火，然后到法眼这发现说，哦，你怎么理解丙丁童子来求火呀？啊，丙丁属火，更求火就是你自己怎么能求自己呢？就是说的是，哎呀，你看你这样，你这样怎么能行啊？啊，那我只知道这样，不知道你怎么样啊？你问我，我跟你说，嗯，那好，那师父啊，什么是学人自己啊？丙丁童子来求火，嗯，是于言下顿悟。《辟言录》上有这一则，可能是当时我们就、这句话印象很深刻。我们经常这样说，我们经常这样说，比那个什么长骑驴找驴好听，比骑驴找驴好听。长安殿里问长安，含元殿里问长安，就是那就是那个，嗯、就是那一类的。丙丁童子来求火，这个更文绉绉，因为人猛的一看不知道丙丁童子是啥意思。丙丁就是属火，属火的那个童子来求火，我们经常用这个。这就是报恩院的这个，所以说法眼挺有意思的，嗯，这都是法眼下的，我后面又把法眼下的夸夸给删了一些，给删了一些了。这个还有什么没有？童子是你，你咋这么能对号入座呢？你没看见你求啥呀？杨红，你是修心中心的吗？我看很像那个谁，袁荣，很像前两天的那一个，就是那一个，就是说的满口的那个，反正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思路理路，他应该还没开始修。烟花一笑，他应该不是修心中心的，可能是我们那个百座群里的那个谁谁谁，让赵丽萍对上号的那个人，很像他。这还要化名进来，你叫什么？哎，对对对对对，金素子，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就直接说，没关系，没事的。你不是，那就另外还有一个，最近上来两个，又来一个，对，金素子走了，又来一个，刚来的，哦，刚来的，好吧，好吧，刚来的，刚来的，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你可能他有他自己的思路，没事，没事，都可以，大家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都可以问，都可以问，银素子，杨红师兄好，我们都是师兄，我们都是师兄，杨红师兄好啊。喝茶，欢迎来喝茶。这个意为我们本来是佛，你这么认为不知道对吗？你不对不对，你我简直是无语。你刚才的这则公案没看吗？哎，对，这个梦贴的好。嗯，与梦会又争得，王乐行，你多自己给自己说说，你天天自己在那会。我实在是无语。嗯，你就对那个谁啊，那个谁逍遥子，你就别要一个会，你就别要一个会，你有什么会，你不管你怎么会，你放心，这儿有一句话永远等着你，就是余墨会又争得，余墨就不能会，可以会啊，可以会啊，你会个试试来，再修心中心呢，再修心中心呢，可以啊，你会的怎么样了？王乐行，你会的怎么样了？所以说啊，王乐行啊，问你会的怎么样，你没说出来，我正好回答你一句，余墨会又争得。严肃点，严肃点，看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故事。这个看到了吧，开堂日多少人那么会去，你就学话吧，冉小红，这句话是学的，多少人那么会去，不对，那么会不对，怎么会是对啊？这个看多了成套路了，不行。开堂日，李王与法眼俱在会，僧问：龙吟雾起，虎啸风生，学人知识出世边事儿，为什么到此为什么不会？师曰：会去好。僧举头看师，又看法眼，乃抽身入众。法眼与李王当时失色，眼归方丈，令侍者唤问话僧至，演曰：上座是来问的话，许你具演，人天众前何不礼拜盖父阙？演七一作句，其僧三日后吐光而终。怎么叫吐光而终啊？这个挺奇怪的。我们再看翻译翻译啊，他跟法眼这个地方是就是上面说的这个报恩禅师。 就是说的是不是这一世的，不是这一世的，不吐血吐光，就是说不是这个世界的吧，也可以这么理解。那你这么理解也行吧，就是说不是我们普通人吧，不是普通人吧，你就这么理解吧。开堂，就是说的是这个他呀，就是报恩禅师啊，他在就是开堂说法的时候啊，他第一天开堂说法，护法的李王在，然后呢他的老师法眼禅师也在，然后呢这个僧就问了说这个龙吟雾起虎啸风声，就是说的是龙吟就起雾了，就是说的是就开始准备下雨了，虎一啸风就来了，就开始刮狂风了，就是说的是这个龙吟雾就起了，虎啸风就开始生了。所以说呢，我知道啊，就是说的您这开这一会啊，这一会就是说的是为了让大家出世间的，大家为了出世间，所以我们来参加这个会，就是来出离，来从世间出离的。但是我们来参加了，为什么还不懂怎么出离啊？就是怎么，为什么就是到了这里，为什么还不会出世之事呢？就是到此为什么不会啊？为什么还不会啊？然后这个师曰，那还是会的好。还是会的好。然后这个僧就举头看师，又看法眼，没吭声就进去了，没吭声就进去了。法眼和李王当时就失去了这个就很失色，就是说的是失色了，就是失色了，就是说的是当时脸色就变了。然后他们看样子这个时候问话已经是很有规矩了，各有各的问话规矩，他没有按照这个问话规矩来，会去好，他没有再说话，也没有问，他看了时又看了他，他抽身走了，就搁到这儿了，晾到这儿了。人家法会是可严肃的一个事儿，这么多人可规矩啊，你得干怎么样，你得给他做一个了结啊，了结还是没了结啊，你咋看一个你就回去了，没头没尾的。所以说法眼就过来了，就是说的是你刚才问话问的不错，你在人天众前你怎么不就是礼拜盖却啊，就是说的你这个你得给你这个问的话结个尾啊。然后法眼就给他扔了一个坐具给他，后来他就三日后吐光而终。这个挺悬的，反正是挺悬的，是不是一种特别失礼的做法？不管是不是失礼吧，从这个你就这么说吧，咱们现在在问答呢，人家问了老师问题，老师又反问了他一个问题让他回答，他不吭声走了，或者是老师说了话也不知道他理解了还是没理解了，老师问他你明白了没有，你打个一打个二，找不着这人了，这人也不打一也不打二，他看老师一眼又看了我们一眼，他抽身跑了，你说这咋回事啊？
不肯，不捧场，不肯。
那要是不肯的话，他也可以直接再问呀，老师，他可以直接问他会许什么呀？
你现在呀，你老在这这么说，就是我们这是个茶馆，谁都可以说。实际上你在说法的时候都应该跟你们场，他可以不来，来就得捧场。所以我们现在的习惯跟过去不同了，还有来故意捣乱的呢。过去那些故意捣乱的，力报。火爆啊，力爆，现在都不是那回事了，现在的人群也不是那回事了，都算了，就这也不显得是，其三日后土光而终啊，这是恶报，说他是恶报，不捧场，破坏道场的恶报，这意思。
他这一看这个土光有点不同寻常，你是问齐老师的吗，逍遥子？我们先说这个吧，先把这个再说完，把这个公案讨论完了再回头再看上一个。
丙丁同志，这个逍遥子说丙丁的讲不，刚才说了火通求火，不说丙丁了，不说丙丁就没啥事了吧，火通求火，这就不行，实际上就相当于火通求火，过去的人都知道丙丁属火，都知道这个事，丙丁就是火，过去都知道。现在人不知道丙丁就是火了，这要讲，这都不用讲的，就是火通救火嘛。火通救火，这就不用讲的。
我再加一句，他这个，再加一句他这个，你说就是说的是火通求火这个事儿，老师已经讲过了。你刚才说的本来是佛还来找佛，你拿这个说是什么意思？你想要让我们认同你这句话的意思吗？你想要我们谁来认同你这句话说的对还是错？恰是丙丁求同火来求火，恰是丙丁童子来求火。 你想要谁肯定你这句话吗？还是否定你这句话呀？想让别人说你这句话说的对还是不对？你恰是丙丁童子来求火，你是到老师那儿讨个对呀、啊？讨个你这样的理解是对的吗？
不是这样啊，那个要么就在班会就看到公安，他有问题啊，问的是什么呀？回答是丙丁童子来求火，他有问题啊，不能光看答语啊。对，问的是如何是学人自己，没有问本来是佛或者本来不是佛，没问这个，问的是如何是学人自己，问的是这个，你都扣着这个如何是学问自己学人自己，扣着这个说平火同求火、说这个本来是佛还来找佛，这个是这样，这个是发挥，这是他的发挥啊。原本公案不是他说这个意思，他说的就是他自己的发挥，原本是如何是学人自己，回答就是丙丁童子来求火。
好的，那我们继续看这一个了。刚才杨子涵说的三日后土光而终太严重了吧，三日后土光
按说不严重，那这他是记载下来的，这有个果报记载下来的，就是不埋葬，不平场，不捧场，就不肯，这些为什么色变呢？你看看他不有这个，他不有这个那、这个什么呢？这个这翻到上头看吧。李王当时失色，为什么要失色呀？没见过这么不捧场的，这么不买账的。我们现在不习惯，都不奇怪呀，还来故意捣乱呢，还这样。过去你不捧场都不行。那是过去的事儿，咱们现在不去套那个，那过去了，这个公安过去了算了，就不说这个了。还故意捣乱呢，好像他的干的活就是到处捣乱。实际上啊，说法不一定说的对，说的不对你可以不来，但你不可以捣乱。
我觉得就是如果比如说你要是质疑，你也可以问呐、啊，对吧？你接着问呐、啊，他什么不吭声，他就走了。
你说这个质疑在过去不可以的。你别把现代人的观点说质疑法主是不可以的，你可以不去捧场，不去就不到那儿去，到那儿就得捧场，不捧场你就走了就算了。
但是他
不可以质疑的。
他这个质疑就是说他用质疑的方式他提出来了，让法主再回答。
那是问答，那是善巧方便，那不叫质疑。
对，
质疑是不肯呐、质疑就是对法主不肯了，不肯法主。刚才这个就这个那个上的公案不是不肯法主吗？不是说法主都对，法主可以不对的，不对你可以不来，你不可以在他面前就无礼。人家那正开法会呢，连政府部门的那李王不是皇，就是个王子这王啊，那就政府部门的人都去了，你在那不捧场，梗，这不可以的，不仅仅是无礼了，这成了慢法了，这成了仅仅是对哪个人无礼了。法会不是他个人的会。对对对，慢法的果报，土光而终就是慢法的果报。重点不在土光上，重点在耳中，在这儿。迷作句，迷的迷也是言迷，迷作句这个迷是打的意思。拍拍作局，作局是块布啊，在那个座位上搭着就坐上，就是个坐垫，坐垫必须随身带，因为他要打坐。打坐这个往那个坐垫上铺那一个布，他随身带着，他又打一打呢，他那一块布就这个土，不就重点不在土光上，在耳中上，这说的果报。再一个，是不是会有什么会不会有这个印刷错误，谁去找一找那一种老版的是土光吗？要吐血呢，可不可能是吐血啊，是土光吗？不一定，所以说你找一找是不是这有个光是个印刷错误这个字会不会啊？写光是他这样的，对，有可能印刷错误，要吐血也可能啊。
这个法眼，不好的结果突然就是这个实际上的话说的是法眼啊，他没有说这个师傅咋样，是法眼，应该是法眼跟李王就护持他这个法会，然后看到了这个，所以法眼就叫他。
法眼就是法主啊，
他是这个开堂是这个报恩禅师开堂，
报恩是那个是这样，法眼是这个有一个是个 报
恩的
说是那个报恩禅师另一个人的是法主啊。
报恩禅师这个里面是报恩禅师是法主，但是报恩禅师是法眼下面的弟子，他在法眼下开悟的，他开堂说法。
那当然了，他师父都是法主的师父，地方政府的领导都来了，地方政府领导还有法主的师父全都来了。
对对对对，
不就这意思。
那就是他师父在给他，就是说的是在对这个事，就等于是护持的这个意思呗。老师没说话还是什么？
我没说话，没说话，没关麦。
我们是做茶给大家喝，老师也在喝茶，还有大家都在喝茶。
法眼到底是不是文一禅师？是这样的，法眼这个是本来啊，这个就是就不这不是名字，是个地名。这个地名后代的禅师也能出这啊，也能成法眼禅师啊。所以到底是不是清凉文仪不一定啊。法眼是法眼宗啊，是这个宗派名，不是地名，是个宗派名。可是呢，由于这个要是这个地方跟法眼宗有关系，它叫道场名，地名也可以取法眼。在这个地方住的人都能成为法眼禅师。你比方说五祖不是个禅师吗？五祖寺成了寺名了，这就地名。以后世在五祖寺住的都可以称五祖某某，都可以称。其实他并不是第五代祖，他不是第五代祖，他是在五祖寺住的，就叫五祖某某。这个古人不是就是用地名称人吗？不是都不叫名字，那不是一种尊重。你像百丈禅师，我们都说顺口了，百丈是地名，百丈山，他叫淮海，称他淮海是避开他的名字，称他百丈禅师，这就是对他的尊重。他的名字叫淮海，可是以后住百丈山的也称百丈禅师，就不一定是淮海禅师了呀。那后代不知道都几百年了，都他住百丈寺百丈山还能成百丈禅师啊。法眼是宗啊，这个宗如果这个宗的那个开山那个地方成了变法眼寺行了，以后这就成了地名了。这个寺庙不是地名吗？法眼寺在这儿住的，不管多少年以后在这儿住的都可以成法眼某某禅师，他不一定是法眼宗的了。那就是法眼寺的什么什么禅师，就这个意思了。当然你要说文仪禅师，他肯定是这是法眼宗的了，创宗祖师。报恩禅师是法眼文仪的弟子，也就是说这儿的道场主的师父和当地方政府的领导都来了，他在这个地方不肯，在这个地方不捧场，是这是一种好像是不仅仅是对个人的问题了。所以他就是这个失色，你看看连地方政府的领导和这一个道场主的师傅都失色，就是怎么会这样呢？就这意思，怎么会这样呢？这结果法眼就找他来问他了，你怎么不礼拜盖福缺啊？就这就是说把这个事盖住多好啊。他不盖住，这个齐生三日后土光叫吐血而终都有可能。这是一种盖福缺，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就算你对，就算法主不如你，你也得覆盖住啊。覆盖住就是说也得捧场啊，就圆过去，对，盖福缺圆过去就那个意思，也得圆过去啊，就是这个意思。不仅仅是礼貌，这不仅仅是礼貌的问题，这个不仅仅是礼貌的问题，要是啥问题啊？人品的问题，尖酸刻薄，这类人，他这不就不仅仅是礼貌的问题，现在还说啥人品呢？专门来破坏的都有，所以现在不讨论这个问题了，说不上来了，人品的事谈不上来，已经还说啥了？说这儿了。
不过现在在这个学习和提问的时候，确实发现有这样的一些事情，他还瞧不上咱新中心，但是他还总来问问题，尤其还总问老师问题。老师
瞧不上新中心不是错误，瞧不上新中心你可以不来啊，在这儿破坏新中心道场是错误，瞧不上新中心你可以不跟他这个关系吧，你破坏他干什么呀？破坏是错误，瞧不上不算错误，人家有人家观点，人家瞧不上，你别挨着新中心不就完了吗？离开新中心不就完了吗？
是的，然后问题是他还总来我们这儿来搅和来，不知道什么心态，这个真是。
所以现在都谈不上了，这是古人的事儿，不是现代人的事儿。算了，咱不为了理解那个公案嘛，我们现在这人都不是那样的了，就不管那事了。这理解他们古人为啥会那样，咱理解他就是了。
好，师兄们看看还有啥修行上的问题没有？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的茶就喝到这儿吧。这个公案确实可以警醒一下我们。好，那我谢谢老师的参与，谢谢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